也是把你的独生爱子啊献给我们啊，让他所成就的，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也可以有活泼的盼望。主，愿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息，主都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生命的宝座前来与我们的主连接。谢谢主，你亲自来得着你的百姓，也来建造你的百姓，祝福你的百姓。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母亲节。那么，我想说啊，祝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有耶稣里边的爱、耶稣的保守和耶稣的祝福。我相信说啊，我们的周围是有年轻的母亲正在这个抚养啊这些幼年的孩子，我们也有一些的母亲呢已经安息在主怀里。那我想也有一些的人可能像我一样啊，像我这样的年龄啊，我们的母亲大概已经80或者90岁了。那我们要思想的，或许我们现在面对的母亲，已经不是一个那么可爱的，或者那么慈祥的，而有时候他会做错事，他会说错话，他会很固执。有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会像孩子一样，或许他们已经有痴呆的前奏，或者他们已经痴呆了。那作为孩子，在母亲节，在母亲晚年的日子，我们能做些什么？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做一个换位的思考。你看这张的图片，啊，这张图片，这个妈妈啊，真的是拿到了母亲节的礼物啊，啊，这个看着这个儿女啊，在她的面前啊，真的是啊，抚养他们成长。那我们换位的思考，就说我们的父母，或许在这个时候，他们真的变成老小孩了。他们有时候需要你去宠着他，需要你去哄着他，需要你陪伴他，所以我们需要换位思考，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在老人晚年的时候，能够用像我们的这个带领敬拜的姊妹所讲的，用来自于这个爱的源泉的基督的爱来陪伴他们，来关怀他们，来牵挂他们。让他们的晚年能有一个舒适的、有个健康快乐的最后的生命的这个阶段，好吧？我们想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在这个特别的时候，也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也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来陪伴我们这些在晚年当中的那一些的妈妈，让他们的晚年能过得快乐、健康、舒适，并且在基督里边有爱，有盼望。那今天当然母亲节，我们就来分享母亲的信息。那今天我们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视角来看母亲，这个母亲就是耶稣的母亲。呀，我们看，这是耶稣他的第一个门徒。也是一个蒙福的门徒，也是一个蒙福的母亲。这11节的经文啊，主席已经带我们都念过了啊，我们就不再重复。那么，从21到32节里边，我们看这个西面跟西面颂啊，我们一般讲说后边的29到32节啊，我们叫西面颂。啊，就像玛利亚写的啊，说的那个曾祖颂一样，我们来稍微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首先，我们看西面，那西面实际上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听见的意思。我想这是讲他跟神的关系。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啊，那圣经里讲他是一个公义敬虔的先知啊。我们知道他是耶稣的见证人，并向世人来宣告耶稣就是基督。这是西面，我们从他的在向世人宣告耶稣的这个西面颂里边，我们来 他怎么来发出这样的赞美？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又照亮了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先知很特殊，如果不是圣灵给他特别的启示，实际上来讲，他可能会像谁一样？我们知道有一本约拿书，约拿也是一个先知，领受神的给他的话语的时候，但是他违背了，他不愿意到尼尼微城里边，因为那是个外邦人的城，所以呢，他就接受了神的惩罚，最后呢，还是顺服下来。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西面，他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里面的领受，他知道说耶稣，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救恩救赎者，他是万民的救赎者，他不仅照亮了以色列人，他还照亮了外邦人。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对世人的宣告，他的领受，他的看见。他的宣告，我们再继续来看下边的几节的经文，这里涉及到他对玛利亚跟约瑟的祝福，也涉及到对这个孩子的预言，还有呢，就是对玛利亚的预言。这里边我们看到说约瑟与玛利亚希奇，那希奇是什么？稀奇是因为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吗？其实我想这个稀奇的比较准确的解释，他是应该稀奇他为何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玛利亚有天使，还有先前的蛮多发生的事情里边，他知道耶稣是谁。后边我们看到说，西面给他们祝福，那这是给谁祝福？是给父母和孩子祝福，还是只给父母祝福？那这里边我们会想说，基本上的准确的解释应该是他给孩子的父母祝福，他不是在给耶稣祝福，因为圣经里的一个教导就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我想他已经认识到耶稣基督，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那么我想他就懂得他的位分，所以他的祝福是给玛利亚跟约瑟。后边我们看到说他的对这个耶稣的预言他实际上谈耶稣的时候是在谈预言。那这里边有些不是特别好解的经文，我们稍微做一些的解释。他说要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那我们知道跌倒的呢，其实就是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这个第九章里面谈到说，耶稣是半跌人的石头。但是对那些兴起的呢，那兴起的就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那耶稣就是他们的房角石。那后边这句话是又要做毁谤的画笔，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那这里边我们会去思想。后来所发生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是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对人类就是这样。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的过程显示出什么来？显示出人性的罪恶。他被诽谤、被虐待、被讥笑、被定罪。那这个过程在向世人诉说什么？诉说出人性的罪恶和丑陋。最后的一句话。西面预言说，是对玛利亚的预言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里边会让我们看到什么？作为一个母亲，她要亲眼看见她所爱的儿子被钉上十字架。这也预言了玛利亚的终，做门徒她所要走的路。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从旧约、从新约当中，从所发扬的事件和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玛利亚的一生，她怎么样成为一个蒙福的、做门徒的母亲。我们先看旧约圣经的预言 啊，在以赛亚书7章14节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同时，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的1章22到23节里边讲说，这一切的事情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话。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旧约的预言对玛利亚是有预言的。我们来继续看啊，在这个路加福音啊1章30到35节，天使来对玛利亚的吩咐或者托付，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就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玛利亚其实还没有结婚，她是处女，那怎么能怀孕呢？所以她有许多的疑问。她说：“我没有出嫁，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天使就给她一个应许，或者给她一个说法，就圣灵是临到你的身上，你是受灵感孕，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护你。那这是天使对玛利亚在当时那个处境里边所讲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一个，第一个我们知道说这是天使的确认。我们第二个我们需要去分析说玛利亚当时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其实天使的这个话语或者他的托付呢，自己是比较沉重的，是压在了这位未婚的年轻的女子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中，或许他会面临的生命的危险，他会被石头打死的，因为他没有什么，没有结婚，然后就怀孕了，也可能被丈夫退掉，也可能遇到非常多的一些的危险。可是玛利亚选择什么？玛利亚其实是宁愿受人的误解，遭人的诽谤。她最后的玛利亚的回答是什么呢？玛利亚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是什么？这告诉我们，这是玛利亚做门徒的意愿。这是一个榜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面对蛮多的危机和挑战，我们的回答又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真的是面临这个榜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思想：我是不是遵从顺从主的命令？我是不是愿意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因为我的神、我的主是这样的。在许多的挑战跟危机的面前，我的信心；在许多的压力或者时间的冲突、精力的冲突面前，我愿不愿意过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知道那个健康的、正常的基督徒是什么，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去做造神的话？造主的分组，是我们要面对这个时代讲的，要从玛利亚的身上去学习到的。我们来分享一下玛利亚的真主颂啊，这是他跟这个伊丽莎白啊，这个去看伊丽莎白的时候啊，伊丽莎白讲在天使之后跟他的吩咐之后啊，他自己从内心发出了这个真主颂啊。我还是想把这个真主颂现在长一点给大家读一遍，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玛利亚在真主颂中，她对主、对神的认识，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她对自己位分的认知。这会带给我们一个思考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些的人，我们把玛利亚称为圣母玛利亚，这个在名字上面是一种称呼，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不能够接受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去跪拜玛利亚。那这里边，我们从真主颂来看，玛利亚是对神有什么样的认知？他对他自己的位分是有什么样的认知？路加福音1章46，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为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那有权柄的为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臂膀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众心里妄想被他赶算。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足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纵欲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你会看到他怎么定位的，他是一个卑微的侍女，只是神因为神的救恩的预备的计划把他提起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自己位分的认知，所以从玛利亚的生殖颂里边，我们看到说，这个呢，它是对天使和伊丽莎白的回应，它也表达了即将发生事情的这个亲身的感受，他对自己认知，他宣誓要尊崇颂扬他的神，以救主为乐。后来我们看到啊，这个当耶稣出生以后。那有博士们啊，几个博士来拜他，啊，那我们就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说，这些博士进了房子啊，看见小孩他的母亲玛利亚啊，就服服的拜这个小孩，并且呢揭开了宝盒，拿黄金、乳香、麦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些就跟西缅一样，这些博士一定是领受了圣灵的启示，然后呢千里迢迢过来。啊，来敬拜啊，这个主，这个救赎主。但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我们需要去引起注意的。你看，他拿黄金、乳香、美药为礼物献给他，那是因为他要敬拜这个主，然后献上了这个礼物，奉献了这个礼物，还是有些特别的需要，有些特别的原因。啊，这里边我们看到后边，那么。主的使者啊，在梦中的时候向约瑟显现啊，他说：“你要带着小孩和他母亲呢逃往埃及，啊，在那里边呢，听我的吩咐啊，等洗涤王死的时候呢，你再能回来。”那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们会有些的思考。第一个，我们看到玛利亚呢顺从啊这个天使的啊这个给他的一种的应该是一种的预示，或者一种的带领和启示，逃往埃及。那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玛利亚顺从天使的指示。我们知道一个事实是什么？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一个木匠，实际上他们家是很贫穷的。如果没有博士他的黄金麦药这些制钱的东西的奉献的话，他可能去埃及的盘缠的费用都没有，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去思想。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会想一下，你和我有没有？我们有时候是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有些的感动，我们想做一些爱的行为，我们可能需要去陪伴一些在艰难当中的邻居、社区的人或者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需要打电话，我们需要支持和帮助。他们可能在婚姻上遇到了问题，在身体上遇到了问题，在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我们需要支持他，我们要付出爱的行动，我们也没有做。有时候或许我们一个电话，我们的一个安慰，我们一份爱的奉献跟支持，我们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我们继续看所发生的事件当中啊，在路加福音2章48到49节里边，我们知道这是唯一的啊，在圣经里谈到了耶稣12岁的时候的一个故事，一个经历。那期间没有其他方面的记载。那在这里边，我们知道啊，按照以色列的这个传统，他们每年都要到耶路撒冷啊，过逾越节的时候都要去敬拜神。那这个时候，他带着孩子去。那带着孩子去的时候， 回家的路上时候，突然父母发现找不到孩子了，所以找了3天，第3天又回到终点重新看孩子。这个时候孩子在干嘛？那我们的主在店里边做教导。那么玛利亚就对耶稣说了一段话，他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你看你的父亲和我非常的着急，到处找你。你知道那不是一旦的时间，几天几夜的时间，来来回回的找。”并且那种焦虑、牵挂、担心都在里边。这时候，你看耶稣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好像你稍微想一想，或者是你看上去的话，你觉得这个有点不近人情。但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耶稣他的身份，他是因为神的儿子的身份。他也拥有神人的儿子的双重的身份。那么，当你有双重身份的时候，你以哪个为重？这是他要母亲玛利亚所说的。我们知道，玛利亚把这些事情不能完全明白，也明白了一些，都藏在心里去想。这是在约翰福音所记述的第一单的第一个神迹，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他们没酒了似乎因为耶稣受洗有圣灵的感动，是有能力胜过了这个试探，所以呢，耶稣的母亲应该是知道他是有能力的，所以耶稣的母亲似乎就告诉他，你可能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耶稣的母亲说什么？他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话你会知道说，如果我只是从人的角度来、人性的角度讲，似乎不是那么很通人情。但是你看到母亲怎么做？母亲对人说，她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后来把所有的水缸倒满水，然后时间到了，那耶稣。就行了第一个神迹，把所有的水变成了酒，然后带到筵席上去。你看，一个母亲说的话，然后耶稣回答之后，那母亲又怎么说？这是显示出一个母亲在儿子面前她所应有的一个心态。我们看后边又发生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里，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们来了。因为人多不得跟到他的面前。那有人就告诉耶稣说：“说你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又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所以你会看到说，他不完全的讲这个话和教导，是他不是完全站在人子的角度，就是人的儿子的角度。他只是我们要看到他还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世上的时候，他是要完成神的托付的，他是要完成给他的使命的。这是我们看到了。可是，一个母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她怎么去做？这是我们觉得你需要有蛮多的情绪上的需要去处理的。我们继续来看。玛利亚把一些不明白的事情，圣经经常呢说了这句话，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玛利亚跟耶稣的关系，说从肉身上来讲，那玛利亚是母亲，耶稣是儿子，所以耶稣对他也很顺从、很孝顺。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还是很顾念他的妈妈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被钉到十字架的时候，他给他的爱徒有托付，对妈妈是有托付，是把妈妈托付给他的爱徒约翰的。那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从信仰、权柄跟使命上来讲，他实际上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对玛利亚所有的规劝的时候，他并没有生气，他也没有委屈，而是接受。他不明白，他就存在心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习惯是什么？当我们跟孩子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当我们说服不了的时候， 当孩子要问 why 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话是什么？啊，这是我以前经常说的话。你必须照我说的做，Do as I told you, because I'm your daddy。这是我们去思想，有没有像玛丽那样？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忍耐，我们就顺服，我们就把它藏在心里。有一个故事呢，希望能带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有一个孩子呢，这个妈妈要他去跟别人 share 一个 room 跟一个朋友，他拒绝了。那结果呢，他就被妈妈要求说：“你好好去祷告。”就被 time out 结果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同意了。那妈妈就开始问了，他说：“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孩子回答一句话说：“是耶稣。”妈妈就继续追问说：“那么为什么你起初没有同意我们的建议呢？”那孩子看着妈妈的眼睛回答说：“耶稣要我去做的那个口气跟你们不一样。”这是给我们提醒说，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处理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回答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和小心。我们真的是要学耶稣的样子，我们要学玛利亚的样子。这是给我们一个蛮大的提醒，而不是按照我们固有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去做，让一些事情变得很糟糕，这样的结果。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19章的23、26到27节里边，这里边谈到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他把妈妈托付带给他的爱徒。23节说，兵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当人的儿子被钉在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关心他的妈妈。他对妈妈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我死了，我的母亲就交托给你。”所以从此以后，那个门徒呢？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的爱徒。我们来思想一个母亲在这个时刻的那一份伤心，那一份的不容易。现在我们在思想，在路加福音20章35节说，西面的预言里面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看一下，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是不是被刀刺透？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母亲的伤心，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顺服和忍耐。他没有做其他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是耶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赎出来。他顺服，他忍耐。我们知道圣经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谈到了玛利亚。还有他的弟兄，这在《使徒行传》1章14节里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这些人是指耶稣的门徒，或者是使徒，是耶稣所特别拣选的，为了他的在地上的国度，为了教会的因素。他是拣选的、培训的，是要建立教会和国度的。那时候呢，耶稣的妈妈、耶稣的弟兄都在其中。虽然在整个的过程，在地上的还没有死而复活的时候呢，他们似乎不认识耶稣，他们还有些怨言，有些不理解。 可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都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都作为门徒，同心合一的红旗的祷告。所以我们从蒙福做门徒的玛利亚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一生是满了神的器皿，是一个神手中的器皿，是一个顺服的舍己的器皿。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我们就看到先知的预言已经拣选了玛利亚作为耶稣的终身的母亲。实际上耶稣拣了12个门徒，但是我们会看到玛利亚其实是耶稣拣选的第一个门徒，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所有的追随主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蒙福的做门徒的玛利亚的故事当中，要提醒我们要记得做门徒的身份、代价，还有里边的祝福。这里边谈到了一个啊，我们可能会谈到玛利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谈，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就是有些人，我们把玛利亚当中圣母来崇拜，而且倡导呢是要跪在圣母先前祷告。我们怎么看待啊这样的一个现实，或者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第一，我们从整本圣经里看，这种的做法在圣经里找不出例证，找不出证据来。第二个，我们从玛利亚的曾祖颂里边，这不符合玛利亚对她自己位分的认知。第三个，其实我们需要明白一点，从旧约到新约的医治的教导，就是我们要警戒偶像，除了神之外，我们不能够敬拜任何的。如果我们敬拜，我们就是在拜偶像，因为我们的神是唯一的。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些人这样的做法上来，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玛利亚是一个很好的跟随耶稣、效仿耶稣的一个门徒，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不是把他当偶像来崇拜，我们不能跪在他的面前来祷告。这是我们在分享蒙福的做门徒的母亲玛利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有些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的认识。最后我们会谈到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里边，他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对每个基督徒都要求，或者大使命我每个基督徒都要去执行，都要去做。在做的前面，里面有看到一点，就是你是要让人去做神的门徒，那么我们首先是要做门徒的。你首先要成为一个门徒，你才能教导别人去做门徒。如果你还不是一个门徒，你不愿意付上代价，你不愿意去忍耐，你不愿意顺服，你愿意按照自己的己意来每天的生活，走每天的路的时候，那么这个大使命对你来讲的意义在哪里？ 即使你去宣教，即使你去传福音，可是你想让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那你如果不愿意付上代价去成为基督的门徒的话，那它的意义在哪里？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希望说，在母亲节的时候啊，在这个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个特别的视角来看玛利亚她的一生，在服事当中，在经文当中，在生命当中，在她的心被刺透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门徒的生命，一个妈妈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如何去做一个门徒，在我们的现实的挑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尊主伟大，我们怎么样能守住我们的信仰，尤其是这个时代有蛮多的挑战，后疫情时代，后现代的思想对我们的信仰是带有极大的压力与挑战的。我们怎么样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活的，有一个活泼的见证？真的是做盐、做光，而不是被世界所影响，而是要去影响世界。这是我们啊，在母亲节的这个特别的啊这个日子里边，从玛利亚的例子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一些的学习。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宝贵而真实的话语，从玛利亚的一生蒙福的做门徒的愿意付上代价的一生，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一个门徒，像玛利亚一样成为主的门徒，在主的永恒的国度当中有份。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